Mandarin Fold the Bible, Program Number 69D.
认识圣经，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
我是方伟爱，感谢主，我们又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时间里头见面啊。我们今天会一块来查考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六章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，在这一章的经文里，主要记载有关耶稣跟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谈话。其实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见耶稣，那是有目的的啊。我们口语话说嘛，就是有鬼，心里有鬼的，所以他们的态度不友善。那么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二部分的内容呢，就是主从门徒的口中得到有关他的身份的答复。那一直以来门徒都没有向主说出来他们对主的认识是什么，可这回呢，彼得就代表众门徒把他们所知的所信的说出来，而耶稣就问他们，提到有关他的死以及他的复活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进入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啊。我们先看一到三节，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一到三节，一起来看经文啊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，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。耶稣回答说，晚上天发红，你们就说天必要停，早晨天发红又发黑，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。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，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。法利赛人多次来见耶稣，到底什么事儿吸引他们？是嫉妒，他们嫉妒耶稣，是嫉妒，因为他看到大伙群众百姓都听耶稣的教训，他就受不了了啊！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受不了，又看到大伙又到处都紧跟，都追随耶稣，都钦佩耶稣，都爱戴主，所以呢，出于嫉妒，于是呢就产生了仇恨，他们要找耶稣的把柄。在十五章，马太福音十五章就记载，他们为了门徒吃前没有洗手这个事儿，就来找耶稣啊，想找借口来指控主耶稣。这回呢，他们是跟撒都该人一块来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一块来，为的是想要试探主。他们要求主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。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，文士和法利赛人也有同样的要求，主就把约拿的神迹告诉他们，主知道他们的心意，所以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，相反的，主还责备他们，主说他们懂得预测天气，就是不知道分辨这时候的神迹。按照圣经的亮光呢，他们应该能够分辨，是吧？耶稣就是那位来到世上的弥赛亚。可是他们分辨不出来，他们不知道救世主已经来到他们中间。他们反而不接受，他们反而拒绝，他们反而嫉妒，是吧？要找岔。好了，我们看四五两节， 主继续说了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看，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。那么第五节就说，门徒渡到那边去，忘了带饼。是的，主要他们知道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神不会让他们看见神迹，所以除了约拿的神迹，那就再没有神迹会给他们看。耶稣用简短的话来答复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要求，主不愿意再跟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争辩下去，于是说完了这些话，主就离开了。那么六七两节，当门徒忘了带饼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。门徒彼此议论说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，没有带饼夫子就说这个话啊。耶稣离开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之后，耶稣是跟门徒在一块的，主提醒门徒要小心防范，小心防范这些宗教的领袖啊！再次提到教，在马太福音13章，主已经提到教啊，教不是好的东西，教是预表罪啊，绝对不是好的。那么，我们看到一面呢，当然教在现实生活里啊，有一些是好的东西，因为它啊能够制造食物，但是教另外一面也不是好，主要他们加倍的注意啊，那必定是有不好的地方，主警告门徒要谨慎，要防备他们的教，那就是说要留心宗教领袖们的教训，他们的教训不是正确的，所以会影响人的信念，会破坏人对真理的认识。不过虽然这样说呢，门徒似乎不大明白耶稣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，在旅途中正好他们忘了带饼，他们就认为，哎呀，是不是因为我没带饼，所以他就说教的事儿？这教不是跟饼有关吗？对吧？发面嘛，是吧？有面教，那个面那个饼才会蓬起来。所以呢，他们就议论了。耶稣一看到他们的反应，就知道这些门徒不明白他的话。于是呢，用小信的人来形容他们。耶稣在他们面前经常提起信心的问题，同时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信心是那么微小和那么肤浅。我们看8到12节，马太福音16章8到12节，耶稣看出来就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，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？你们还不明白吗？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，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？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，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？我对你们说，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，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，你们怎么不明白呢？门徒这才晓得，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，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训。这个时候，主耶稣提出他叫5000人和4000人吃饱的两件事。耶稣的意思是，假如教是指饼的话，那么他们应该想到这两件事情，是吧？你没有想到这两件事情，那你提到饼和教，怎么联想也联想不到主的意思。如果想到那两件事是正常，那跟自然的反应都是吻合，但是教不是指饼，而是指虚假的教训， 因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所教导人的是错误的教导。真正的福音的意思和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的教导是不同的，也就是说，这些宗教领袖的教导和福音是背道而驰的，他们的教训只会破坏人对神的信心，也会毒害人的属灵的生命，所以要反背他们的教训。接着13、14节就说，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，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耶稣问门徒，他是谁？那是向门徒解释了有关教的意思之后啊，离开那个地方了，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了。那我要说一说这个该撒利亚腓利比啊，这个地方是在加利利北边啊，从这里主慢慢走进了耶路撒冷，也就是说他越来越接近十字架所带来的死亡了。在继续这个行程里头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他必须向门徒提出，必须向门徒查询。主就问门徒说，大伙对他的身份有什么看法呢？是啊，耶稣到底是谁？那我们能不能回答耶稣到底是谁？你是信徒也好，或者你还没有受洗啊，没有接受主也好，那你能不能回答耶稣到底是谁呀？一直以来，人对耶稣都有不同的看法。有人说，哦，他是个历史人物吧，或者说，哎，他是个伟大的人物，他的言论与众不同，或者说，啊，他的生活，他的人格叫人敬佩。也有人认为他的学说很了不起，是个伟大的教士。不过，最普遍的说法就认为耶稣是个宗教的创教者。门徒经常有机会跟这个群众来往，也跟群众交谈，门徒会听到很多有关耶稣啊，对耶稣的评论啊，谈及到的。有些人认为耶稣是施洗约翰，另外呢，有人认为他是以利亚，有人觉得他是耶利米，总之就是先知里头的一位啊，这是一般人的看法。耶稣并不重视别人怎么看他，他不重视别人对他的看法，他想知道的是门徒对他的认识啊。门徒是，你看，门徒跟耶稣这个时候啊，2年多了，他们一直都跟主四处走，所见所闻比别人多啊，他们应该有不同的看法啊。彼得似乎是门徒的发言人，他代表其他人站起来说话啊。彼得这个说话呢很简单，但是彼得怎么说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。当主这样问的时候呢，16节，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这个简短的答案简短，可是答案却是绝对的正确。主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基督，他已经降世，目的是要拯救世人，因为他是神的独生爱子，只有他才能够完成神的使命。17节就这样记载了，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人能够这样的认识主，人能够有这样正确的体会，那只有圣灵的感动和指示，才能够真正的知道和晓得主是谁。凭着血肉之躯，人不能够认识主。彼得得到圣灵的指示，就晓得 跟他们一块生活快三年的这位主，不是普通人，也不是众人所说的是先知，不是的。这位跟他们生活了快三年的主，他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虽然彼得跟主一块两年半的时间，但时间不能叫彼得晓得主真正的身份，是圣灵向彼得显现了，彼得认识到主是弥赛亚，是神所差派的独生的儿子。十八节就记载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耶稣在十八节所说的话，很多人误解耶稣的话，他们认为耶稣要把教会建立在彼得的上边，就是说教会是以彼得为根基。那如果这样理解是不对的，彼得是个人啊，他不可能成为教会的根基。虽然你能够正确的把主的身份啊，彼得能够正确把主的身份见证出来，但是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成为教会的根基。也有人认为主的意思是要把教会建立在彼得的见证上，这样对不对呢？这也不准确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磐石啊，教会要建造在基督上头。彼得用他的见证使他得以建立在磐石上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说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耶稣基督就是磐石，他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根基上。主耶稣说这话，当时教会还没有真正的在这个地上建立啊。那么他的意思是要把教会建立起来。说完之后啊，我们就知道主这个意思就是讲到他会死，讲到他死之后要复活和升天，并且圣灵会降临，教会要被建立。那就是主说完这话走上十字架以后，我们就看到原来主说这段话讲的就是这个事情，讲的是这个属灵的建造。而接着主还说啊，主还说阴间呢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阴间的权柄到底指什么呢？阴间就是指死亡，死亡之门不能胜过基督的教会。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八节其中经文说，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所以死亡对属主的人来说毫无影响，一点影响力都没有，因为主已经胜过了阴间的权势。主再来的时候要使属他的人都活过来。十九节经文说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。那主是不是说天国的钥匙只有彼得有呢？文士的责任是把神的律法向百姓讲解，使他们明白神的话。文士拿着法律的钥匙啊，文士手控制律法的钥匙呢，意思是他们有解释神话语的权柄。今天所有基督徒都有天国的钥匙啊，这个钥匙就是圣经。 要是我们闭口不向人传讲神的话，那就是主所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。我们开口，我们传福音传讲神的话，那就是在地上所释放的意思。信徒有责任把福音传扬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得救。那么二十节的经文就说了，二节经文说，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。耶稣在这里第一回向门徒提到他受苦，提到他受死和复活的事儿。这个时候呢，大概离钉十字架还有六个月时间。为什么主等到快上十字架六个月，等到这个时候才告诉门徒有关他受死复活和降临的事儿呢？这些事呢虽然是十分重要，不过主知道门徒不会明白这些事的重要性，同时他们也不会接受这些事实，所以在下面那一章十七章啊二十章，主五次重复的提到他将要在耶路撒冷受死的事。耶稣是基督，他被父神差派到世上来，为的是来承担我们的罪。他是人子，他在耶路撒冷，他将要受到长老啊，他将要受到祭司长文士很多的苦，而且最后甚至被杀。但是呢，在第三天他却从死里复活了，这就是福音。要是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，又相信他为人所做的事情，而且他就能够在信心里头把耶稣基督接受到他心里头，他就得着救恩。那么在跟尼哥底母讨论重生问题的时候呢，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有这样记载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在二十二、二十三节就记载，二十二、二十三节，我们一块来看。当耶稣指示了门徒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很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，彼得就拉着他，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二十三节记载，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彼得听见主预言他的死，彼得的反应是十分的强烈，他拽着主，拉着主，要求主别让这些事情发生。耶稣呢就斥责他，耶稣斥责他的语气似乎很重，因为主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主刚才对彼得的见证十分满意，但是因着彼得说出愚昧的话，主就责备彼得。主所责备的不是彼得这个人，而是责备在彼得背后要让彼得说出这个话的撒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要分清楚，不然的话我们会觉得很糊涂。刚才又说你是彼得啊，你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这边呢又骂彼得是撒旦。主不是说彼得是撒旦，主所斥责的是彼得后边的撒旦，让彼得说出这个话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要拯救世人逃脱罪的捆绑和死亡的阴影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，他 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了鞭伤，你们更得了医治。这是主要做的。要是主没有死在十字架上，那我们仍然是罪的奴仆啊，我们的生命一点意义都没有，我们活在世上也没有希望。撒旦就喜欢看到我们是活在无指望当中，我们没有指望，他就可以捆绑我们，他就可以奴役我们，是吧？罪就会辖制我们，也会眷恋我们，对不对？彼得阻止主死在十字架是撒旦的行为，所以主斥责他背后的撒旦，这是合宜，一点不过分。彼得所看见的是目前，他不想主受这样的羞辱，他也不想主离开他们，于是说出了人的意思，要挽留主。他没有为将来设想，他所体贴的是人的意思，而没有留意，没有注意到，细想到神的意思。那么如果彼得灵里头清醒，细心的思想主刚才说的话，他就一定知道这是唯一的路，十字架是唯一可行的救法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24-27节啊，经文说，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主为我们做出极大的牺牲，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叫主满足？主对我们说，跟从他，跟从他就必须舍己。有很多人以为跟从主就要舍弃世上的享受，放弃他们的喜爱的东西，这个也是误解了主的意思。主所要求的是舍己啊，主不是要人放弃任何的东西，任何的物件，主所要人放弃的是自己。你要将你自己完全的交出来，主要的是人呢、啊，把自己呀、啊，主要人嘛，你就把你自己交到主的手里，同时呢，还要背起十字架，你要一步一步的跟在主的后面。如果你不肯这样做，你的结果就会失掉生命。很多人为了保留自己，就不肯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，其实这样做是把自己的生命丧掉。要是我们凭着信心把自己整个都交给主，表面上似乎失去了主权，事实上是得着生命。因为将来要赏赐的，主所赏赐是那些相信、信靠和奉献给主的人。我们记着，主要按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，那些为自己保留生命的人一定受亏损。只有完全舍己，毫无保留把生命献给主的人，才能得到主的奖赏。你愿意这样的把自己奉献给主，做这样的人吗？好了，那么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谈了。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。